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七讲
12-6-23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七节，罗马书 5:12-6:23。到目前为止，保罗已经确定所有人都是罪人，这可能不是太有争议的一点，但他也根据圣经确定救赎是本乎恩，因着信。他还指出，此时需要对基督有信心，神通过基督使人们与自己和好。我们只需要以这种方式接受上帝的礼物。在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八章和第三十九节，我们将学习在基督和圣灵里的生命。1:17-5:11，因着基督的工作而称义。5:12-8:39，新生命涉及与基督联合。5:12-6:11，以及圣灵的内住。8:1-39。他还将在本节中表明，仅仅了解神的公义或者仅仅了解上帝公义的律法，并不能产生公义。在第一章，不知道神的律法的外邦人就迷失了。在第七章中，即使是律法的知识，也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除非我们通过在基督里与神联合而被改变，产生真正的义。对于 5:12-5:21 的位置存在争论，是放在前一节还是后一节？罗马书五章是在关于称义的部分，1:16-4:25，还是在罗马书五章关于生命的部分，6:1-8:39？我相信5:1应用了4:1-25的原则。他谈到了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那里学到的。他仍在5:1-11中解释这一点。我相信在5:12-21中有从亚伯拉罕到亚当的转变，并且第六章中的新生命与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相对。罗马书 6:6， 这从5:12-21，这与亚当形成对比。因此我这样划分。5:1-11与 1:16-5:11 一致。5:12-21与5:12-8:39一致。但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人，善于辩论，自然也会从这一点转到另一点。因此无论你具体如何划分事物，都不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尽管人们对于为什么它与某个部分而不是另一个部分、某些术语的重复出现等等给出了一些论据。5:12-21。好吧，对于那些想坚持认为自己与神关系良好的人，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必须在第四章中谈到这一点。保罗指出，好吧，你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当。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5:12-21。我认为选择的行为在这里比确定一个人的团结性的遗传学更重要。这不仅仅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至于亚当，我们也像亚当一样犯了罪。关于基督，我们需要受尽归入基督6:3。所以你生于亚当，但你也像亚当一样犯罪，但你受洗归入基督。有一个对比。死亡通过罪进入世界 5:12。基督在5:15-21，特别是18-19带来了生命。有一个从未完成的希腊语 hosper， 但这表明了计划好的对比，他将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关于 5:12 的语法和最后一个子句存在很大的争论。奥古斯丁说，亚当的后裔因他犯了罪，他的罪孽就遗传给了他们。这取决于拉丁语翻译。奥古斯丁不懂希腊语。今天有些人不懂希腊语，但奥古斯丁不懂希腊语。他依赖拉丁语翻译，那是在他晚年的时候。狄奥多雷等希腊教父的解释进行了对比。因此认为这是从父母传给孩子的罪恶和内疚问题的想法，实际上可能不是重点，尽管奥古斯丁认为这是重点。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意思是死亡遍及人类，意味所有人都犯了罪。例如在 NASBNRSV、TNIV 等中就是这样翻译的。与神的联系已经中断。因此所有人的生命一开始就与神疏远，因此很容易犯罪。在不久之后的犹太文献中，你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第四代以斯拉祭，第二代巴鲁。亚当将罪和死亡引入了世界，但亚当的每一个后裔，我们每个人都复制了他的罪。所以这不是继承他的罪和罪孽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来就与神疏远，因为人类已经与神疏远了，我们也有罪。 5.13 和14，我们有一个关于法律的题外话。他谈到了律法的定罪功能，它的正义标准 5.13。你对4章15节和5章20节中它的谴责功能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第7章、第9章到第11章中为律法与死亡的联系做准备。尽管如此，罪和死亡显然在律法之前就已存在第5.14章。我的意思是，这在旧约早期是很清楚的。今天从考古遗迹、古生物学和其他一切方面来看，这一点当然也很清楚。死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罪带来死亡。律法只是允许它被计算或计算 5.13 分。摩西律法更加明确。它比自然法要求更高，因为它给了我们更全面的启示 ,2.12 分到 15。5.14 分，有些人没有像亚当那样犯罪。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没有上帝明确的诫命，没有像亚当那样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犯罪。也许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婴儿。他们不一定犯了罪。他们没有诫命来评判他。但当罪进来时，死亡也随之而来。因此，死亡存在于世界上，即使对于婴儿和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亚当与基督第15节到第20节，我们将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修辞对立。关于亚当的犹太传统，亚当是人类第一个成型的模型，他在堕落之前是充满荣耀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想到 3.23, 人类犯了罪。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当然失去了神的荣耀。亚当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极大荣耀的人，他的光辉充满了他周围的一切。拉比们，这些后来的拉比们继续说他是巨大的，充满了地球。所以并不是说他必须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而是亚当，所有这些人的起源实际上和所有人一样大。但这是后来的传统，可能在保罗时代还没有。但亚当失去了他的荣耀，必须通过另一个亚当来恢复。哥林多前书 15.22 分和 45-49。当保罗想到新亚当或亚当的逆转时，他有任何旧约先例吗？这很有趣。你看看创世纪中的结构，或者创世纪这一部分，你有亚当、诺亚和亚伯拉罕。你有两个家谱将这三个人分开，每代有十代，两种情况下都大致以三个儿子结束。他们之间有一个平行的结构。有祝福，有繁衍和征服土地的命令，也有咒诅。这种联系与亚当和诺亚的联系最为明显，但也暗示与亚伯拉罕的联系。那些祝福你的人将会受到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将受到诅咒。此外，在创世纪5章29节中，挪亚是如何获得他的名字的。大地被咒诅了，但挪亚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挪亚，因为他希望主赐予安息，使这片被主我们的神咒诅的土地得以安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兴起了亚伯拉罕。他选择了亚伯拉罕，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会教导你的后裔跟随我。他选择亚伯拉罕和他特殊的应许后裔作为通往天堂的后退，作为亚当所失去的恢复的后退。现在，保罗实际上可能会推翻一些解释者的想法，例如斐罗，因为希腊化犹太解释者普遍相信，至少斐罗举例说明了创世纪第一章中的第一个人比第二章中的第二个人更伟大。创世纪二。因此，他们说第一个人比第二个人大，而保罗说第二个人比第一个人大，但最终实现了第一个人的目的，而不是对比创世纪一和二中的两个人物，但基督会比第一个更伟大。5:15到21的言辞真是美丽的言辞。无论保罗是否懂得修辞术语，他确实很擅长这一点。在比较或同步中，你会比较两个对象，并且经常会逐点比较他们。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几节经文中做了类似的修辞。但对象不必是等价的，正如您在5:15a中看到的那样。基督比亚当伟大的多。所以比较不是对等的事情，而是有时候你会比较一些不好的东西和一些好的东西。有时你会比较好的东西和更好的东西。你可以比较各种不同的事物。成对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点。换句话说，这些配对是相互对比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辞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由小到大。这是犹太人的解释原则，在犹太地区被称为 Kavah Omer。 尽管希腊和罗马世界不使用卡瓦、奥马尔、考瓦欧尔语言，但它作为解释原则也很常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45-47 中谈到了第二个人的优越性。他的这就是这个想法的一部分。他将亚当和基督配对，但基督要伟大得多。许多学者认为罪和死亡也在这里被拟人化。一些教父是这么认为的，这将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技巧。这个术语在第15节到第20节中出现了6次。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个愉快的术语，但这是最佳的。这就是过犯这个词。它让人回想起第4章和第25节。实际上，它在所罗门的智慧10:1中用于形容亚当的罪。这可能是1世纪并可能到1世纪时相当广泛流传的希腊化犹太作品。有人认为它出现于第1世纪，但我认为保罗已经多次使用它。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广泛流传，以至于保罗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些人会抓住他的幻想，就像哥林多前书2章等等。但他提到了4:25的最佳状态，那里存在违规行为。最明确的是5:18，他还重复了另一个关键术语 dikaiosis。所以你有过犯，也有神的公义判决。因此他继续在第4章第24和25节中充实了福音摘要的含义。你可以看到摘要，但现在我们要了解更多细节。基督高于亚当。因此保罗反复强调恩典的语言和白白的恩赐。这在5:15到17中出现了8次，在5:20和21中出现了2次。已经广泛流传，以至于保罗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些人会抓住他的幻想，就像哥林多前书2章等等。但他提到了4:25的最佳状态，那里存在违规行为。最明确的是，他谈到公义，但他在这里所说的公义不是赚取的，而是赐予的。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应该因神的恩赐而过公义，而不是为了实现它。5:17，死亡的统治和信徒的统治。这可能指的是末世国度，但以理书7:22，那时神的子民将接受国度。它还可能让人想起亚当重新获得他失去的角色的背景，因为上帝最初指定人类是所有创造物的宰相。在8:29，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有神的形象，亚当却说我们现在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因此可能暗示了亚当的背景，尽管我不确定这是否那么明显。他在第17、18和21节中谈到了生命。大概他指的是来世的复活生命。这就是他在2:7、4:17、5:10、6:10、22、23、8:11和13中所说的。5:18到1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故意不平衡的对比。亚当的犯罪给所有人带来了死亡。耶稣的顺服行为给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带来生命和公义。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以他为肉身。但所有在第6章第3节中受洗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都通过圣灵依赖他8:1-11。保罗不能在这里教导普遍主义，这是一些人在平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想法。并行性是不平衡的。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是罪人。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得救了，但不是每个人都在基督里。这就是他接下来谈论受洗归入基督的方式。他在2:5、9:22、腓立比书3:19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3中谈到了一些人的末世毁灭。上下文界定了亚当和基督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正义的未来时态表明这一切的完成是在末世实现的。在第18节和第19节中，耶稣的顺服行为扭转了亚当的不顺服。这与耶稣为我们而死，以及我们在第5章第6节至第10节中看到的天父慈爱的计划有关。还有耶稣的顺服，他谦卑自己，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能与亚当寻求神性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如果保罗所想的与他在腓立比书2:6-8、创世纪3:5中所想的相同，亚当被告知他可以变得像神一样，所以他犯了罪。但在腓立比书2:6-8中，耶稣虽然有神的形象，却并不认为与神同等是可以把握的。他谦卑自己，取了仆人的样式，谦卑顺服，甚至死在可耻的十字架上。这里也谈到了耶稣的顺服和谦卑，自己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仅扭转了亚当的惩罚， 耶稣的到来为人类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人能够与神和好，使人能够全心全意地侍奉神。第八章24节和29节。同样，第29节似乎是在谈论将来完成的事情，但这是耶稣最终来恢复人类与神的正确关系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了使我们不会受到惩罚，尽管这显然是包括。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对比。亚当为自己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却换来了死亡。耶稣顺服上帝而接受死亡，从而带来了生命。亚当将罪引入那些与他团结的人中。耶稣现在介绍了真正的正义 ,519, 这源于与他的服从的团结。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保罗从多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点。有时我们会采用他的一个角度，然后将其强加于所有其他角度，但这里有多个角度，我们应该庆祝所有这些角度。尽管其中一些保罗比其他人讲得更多。五章二十节公义的律法使罪受到定罪。5:20和5:13，律法并没有从内心改变亚当人。亚当的子孙并没有从内心改变我们。人们期望律法使他们比外邦人更公义。保罗在6:15、7:12、7:14、7:16和7:22中提到了这一点。保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做过 ,6:14、7:5、7:8-9。他在其他地方说法律是完美的 ,7:12, 但它是提供信息而不是改变。所以他在5:20中说嘿，律法只是揭露你的罪。这会让你更加内疚。当然，除非它是由圣灵写在你心里的，第8:2。所以你有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对比。神的子民会遵守新约。这是耶利米书31:31-34中阐明的主要区别。不像我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第一个约，他们破坏了这个约，但我亲自将我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中和思想中，我将使你们走我的路。所以律法是写在人心上的。他在2:29谈到了这一点。他将在7:6和8:2中谈论这件事，可能与耶利米书31:33相呼应。在第8:3中，他将再次谈论这个想法及法律不能做的事情。他不能使人称义，但神在基督里做到了这一点，第8:3。第20节和第21节是与亚当和基督对立的高潮，罪越大，所受的恩典就越大。好吧，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对比，这只是保罗思维中安排世界的一种二元方式。亚当的犯罪导致了审判和定罪。对于耶稣来说，许多过犯都可以通过免费的恩赐、称义或无罪释放而得以摆脱。亚当的犯罪导致了死亡的统治。但耶稣所行的恩典和公义的恩赐引导那些在基督里与他一同作王的人。亚当的犯罪导致了 5:18 中的定罪。在同一节经文中，耶稣的公义行为及他顺从的死亡导致称义和生命无罪。亚当的悖逆导致许多人成为罪人。通过耶稣的顺服行为，特别是在十字架上谦卑自己的死，许多人被带入正义 5:19。法律增加了违法行为 5:20。然而恩典却增加的更多 5:20。罪掌权导致死亡，恩典通过义掌权直到永生。不要为罪献上你的肢体，而为义献上你的肢体。他在6:14和6:15中对比了律法和恩典。罪导致死亡 6:16。在6:16中，顺服导致公义。6:17重罪的奴仆。遵守教训 6:17。罪的奴仆和脱离了义，与之相对的是义的奴隶和脱离了罪。让自己的肢体成为不洁和不法的奴隶会导致更多的不法行为 6:19。将自己的肢体献上唯一的奴隶以奉献给上帝也在 6:19 中。6:22至6:23中的死亡在同一节经文中奉献给上帝导致永生。前配偶死亡 7:3和4中的律法。7:4中的嫁给基督。肉体的情欲通过律法在身体里发挥作用。在7:5中结出死亡的果子。好吧，我们反而为神结果子 ,7:4。在7:6中从律法中被释放并死了。他在7:6中谈到了这封信的古老性，并可能在6:6中唤起了古老的人性。 7.6 种精神的吸引性可能会唤起 6.4 种生命的吸引性。罪与死的律法 8:2。在同一段经文中，基督耶稣里的生命之灵的法则。律法不能拯救人脱离罪，但神确实拯救人脱离罪。他在8:3-9中对比了肉体和灵。肉体的观点就是死亡 8:6。灵的观点，神的观点在我们里面的灵就是生命与平安 8:6。身体因罪而死 8:10。神的灵因公义就是生命 8:10。顺从肉体活着的人必定会死。那些杀死身体行为的人，身体的罪恶行为将活下去 8:13。他将8:15中奴役的精神与8:15中收养的精神进行了对比。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保罗建立了一系列的对比，我不会记下他们，每次都明确地谈论他们，但请记住，他们就在那里。现在，我要进入第六章，我相信他延续了第五章的思想。罗马书第六章在6:1-10中强调了基督的死。好吧，在5:12、15、17和21章中，他一直在谈论亚当的罪是如何导致死亡的。耶稣一次性经历了那次死亡。在他身上，我们注定的亚当死亡已经一次性完成了。耶稣不该死。因此，他为那些在他里面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第18节和第19节。我们在亚当里身为人性，受洗归入基督6:3-4，从而获得新的团体身份。现在，在我讨论第六章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之前，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些关于保罗福音的事情，他以更普遍的方式宣讲的信息，因为这将有助于为此奠定基础。保罗说到公义。这种语言有时是法医的，尤其是在法医背景下。Kaiosun 可以意味着正当化，可以意味着无罪释放，也可以意味着正义等等。但当神说要有光时，就有光。当神称我们为义时，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这意味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由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所定义的。就我们自身而言，过去的感受和记忆仍然根植于我们的大脑中。我们的大脑已经将它们与某些类型的行为联系起来。人们可能仍然以同样的旧方式看待我们，但在上帝看来，我们的身份是新的。我们可以过公义的生活。我们不再是在亚当里的我们，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一个新世界即将来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初熟果子。我们的身份就在他身上，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按照保罗的神学，一切都是出于基督和圣灵。圣灵的果子，活出神的品格的能力，圣灵的恩赐，事工的能力，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恩典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他应该知道，因为他一开始就做了什么，他接受了并认识到他接受了恩典。因此，我们继续在罗马书6:1-4中学习我们如何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皈依犹太教。好吧，如果你皈依了，如果你是男性，你就必须接受割礼。至少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点。有时有些人会为某些外邦人破例，就像埃迪亚宾国王一样。关于他应该走多远存在争议。有人坚持认为他需要接受割礼。有人说不，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继续前进并做到了。但如果有人想成为圣约的正式成员，割礼就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保罗已经谈到了归信的这个方面。我们有属灵的割礼。外邦人不需要进行身体割礼。但还有另一项预计会促使人们皈依犹太教的法案。那就是进入水中，因为人们需要洗去以前外邦人生活中的杂质。古代有各种不同的仪式。在许多寺庙里，进去之前必须先洗澡。犹太人有各种各样的净化仪式。埃塞尼派似乎对此很着迷。他们洗了很多澡。但对于主流犹太教来说，有定期的净化仪式。他们有 mikvah hot。这些是浸泡池，你可以跳进去浸泡，然后再出来。根据犹太传统，这必须在自来水或某种活水中进行。所以你可以使用雨水，因为它本来就是自来水。你可以使用河里的水。但如果它是一个 mikvah, 这个水池，你如何确保里面的水不是抽取的水，不是由船只携带的水？好吧，你可以有一个水箱，然后你可以有一个从水箱到这个密瓦的管道，在里面放一块石头， 当你不希望水流时，阻止水流。但当很长时间没有下雨时，有时这些米克瓦霍特会变得非常脏。因此，祭司场是撒都该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上城靠近圣殿山的地方。发掘表明，他们的家里经常有一个仪式用的进水池。他们还有另一个水池，在那里他们可以使用任何需要的水来清洁自己，有时是在他们进入仪式浸泡池之后。但无论如何，在整个犹太地区，我们看到这些浸泡池是一件大事。现在那是一种常规的洗涤。但是一次一劳永逸的洗涤，一种从旧生活转向新生活，就像施洗约翰对他的听众的期望和耶稣对他的追随者的期望一样，又如何呢？犹太教确实有类似的证据。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证实。Mishnah Pesachim 8:8, 他在 Tesiftai 等中得到了证实。人们说，好吧，那是后来的事了。好吧，我们还有一个逻辑原则。如果人们必须从各种其他事物中进化出来，那么他们肯定必须从外邦人的身份中进化出来，因为你必须从与外邦人的接触中进化出来，所以继续，特别是如果他们以前是偶像崇拜者。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记录。现在我们的拉比来源是后来的。这些是我们仅有的拉比来源。拉比来源是我们拥有最丰富的古代犹太教来源的来源。但我们也有一些更早的资料来源，其中之一来自艾比克泰德。罗马讽刺作家尤维纳尔可能也谈到了这一点，但艾比克泰德谈到，他是一位外邦哲学家，谈到皈依犹太教的人如何进入水中。所以这在侨民中是众所周知的。它不像割礼那么重要，但它被理解为皈依犹太教的行为。现在为什么施洗约翰接管了这个？当然，为什么耶稣让他的追随者接管了这个？这是很有道理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他让跟随者施洗。马太福音第28章和使徒行传第2章似乎描述了耶稣早期运动的特点，因为他们实行了洗礼。在犹太传统中，甚至可能在圣殿山的 Mikvaot 上也会这样做，在那里你会赤身裸体的进入水中。也许约翰在约旦河的男女混合洗礼中没有这样做，但后来拉比甚至说，如果你的牙齿之间有一串豆子，不幸的是我在这之前没有刷牙演讲，但如果你的牙齿之间有一串豆子，那么浸泡就会无效，因为你的一部分被覆盖了。无论如何，当你有混合性别的地方时，可能不会这样做。但原则上，犹太人相信皈依改变了你的种族忠诚，甚至你的家庭关系。外邦人有时会谴责犹太人改宗，而犹太人却背弃了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因为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成为了犹太人。我们团结一致。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这种正常的犹太改宗洗礼而受洗与犹太社区团结一致。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通过洗礼表达了我们与基督的团结。在哥林多前书 10.1-2 中，保罗说，我们的祖先在云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他用这个来类比基督徒的洗礼，因为他试图警告哥林多信徒，好吧，你知道，他们像我们一样受洗，他们吃属灵的食物，喝属灵的饮料，来自磐石的水和来自天上的玛哪，神审判了他们。因此，如果你过着不敬虔的生活，不要以为你的洗礼和领受圣餐就一定能保护你。具体来说，他在那里提到了诸如互相发怨言和抱怨、性不道德以及吃偶像的食物等事情。但洗礼是一种转变的行为，但它也让你受洗进入犹太教所理解的共同的集体经历。人们也明白，当你受洗归入基督时，你就受洗与基督和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一起。我们可以比较逾越节的仪式，在逾越节，犹太人会说，不仅仅是我们的祖先，而且我们也经历过这一点。他们在逾越节中重演了这一点。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所以我们分享基督的死和复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水确实洗去了我们的罪孽，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象征性的？保罗所说的洗礼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场大辩论。这个争论不会在这个视频中得到解决，我也不会试图解决它，但我会根据我在这里已经说过的话告诉你我的想法。洗礼被理解为一种转变的行为，因此它自然地传达了转变的想法。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相信基督并在洗礼途中殉道，他们就没有悔改。他们正计划实施这一行动。 当他们相信基督时，我相信转变确实发生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这是我的理解。我认为它有点像订婚戒指。当我与我的未婚夫现在是我的妻子订婚时，我可以说，好吧，我希望你嫁给我。事实上我确实这么说过。他本可以这么说，但他不高兴，部分原因是我们当时不在同一个国家，因此在后勤上会相当困难。但他本可以说，好吧，我不想只是听听。我想看看戒指。洗礼就像订婚戒指。就像，好吧，这是表明我们认真对待他的承诺行为，但拯救我们的并不是洗涤本身。现在，在第一世纪，这是通过沉浸来完成的。至少据我们所知，早期是通过沉浸式完成的。这是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做法。据推测，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这也是基督教的做法。这是一种信仰的行为。这是信徒表达信仰的方式。你对第二代皈依者做什么？当你家里有孩子时，你会做什么？你作为成年人受洗了。你有孩子了。你给他们施洗吗？这是后世实际上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不认为我们有明确的说法，大多数学者也不认为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尽管有些人确实找到了暗示。因此，作为一名新约学者，我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份非常早期的文件，即遗训，它确实表明，好吧，理想的选择是在流水中接受洗礼。如果没有，您可以使用其他形式的水。因此，一些早期的基督徒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理解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传达它的要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相信孩子可以接受洗礼，然后当他们拥有自己的个人信仰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拥有他们的洗礼。现在，我不确定新约圣经是否教导了这一点。然而，话虽如此，如果有人早些受洗，后来又拥有自己的个人信仰，并且他们回顾那次洗礼，这可能会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我必须让你来决定你觉得舒服的事情。但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些基于新约的信息。事实上，很多这样的问题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他们后来在教会中得到解决。但这些是这里讨论的一些问题。但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六章中指出的一点是，通过这种转变的行为，通过这种表明我们与基督团结的方式，我们可以回顾这一点并说，好吧，好吧，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会分享他的复活。这不再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第六章和第六节，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样子，第六章和第四节，其中谈到生命的新样，谈到亚当与基督之间的对比，转移到这里。后来拉比们说，洗礼使人成为一个新人。我相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巴比伦塔木德 Yabamas 46和47附近的某个地方。但是洗礼使人成为一个新人。他解除了以前的联系，使受洗的奴隶不再是奴隶主的奴隶。因此，转变奴隶身份的犹太主人决定，我们不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新人，这样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发制人。我们将把他们捆绑起来，并为他们施洗。当他们上来时，他们仍然被束缚，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仆人。这是一个有趣的适应，让他们理解，当你皈依犹太教时，会变得像一个新人。现在，保罗从六章、一章到十章一直强调，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他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讲述基督如何一次为所有的罪而死，因此我们已经与他一起与罪同死。但他必须回答他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然后呢？难道我们要犯罪，好让恩典显多吗？他在第五章末尾说道，上帝禁止我的基因，但愿它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这些与基督一同死在罪中的人，应该如何继续活在罪中呢？我们不需要回顾我们的过去。我们需要看看在基督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请记住，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前进的基础。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与神和好了。好吧，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这一点，并真正相信我们已经被正义化了，为什么不像我们已经被正义化的一样生活，就像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那样呢？这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哲学家常常强调心灵。他们认为，正如斯多葛学派所说，你应该从新的哲学立场来看待自己， 从而从新的哲学立场来看待整个世界。这是一种认知疗法。但与保罗不同的是，斯多葛派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这一点的。它并不涉及实际的超自然转变。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像罪死了。这不是我们感觉如何的问题。这不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问题。这甚至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无关。这在基督里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真的学会这样思考，就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他将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六比一到十中与基督同死，他会影响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身份。新的身份甚至不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他。这取决于基督所完成的工作。犹太人思想中的这个新身份，犹太人相信罪会被处死。好吧，后来拉比们谈到了邪恶的冲动，即耶斯拉在审判之日被带出，并在所有国家的眼前被杀死。但早期的犹太人也谈到罪恶在审判日被摧毁，在末世论上罪恶将被推翻。就不再有这样的事了。世界将充满正义。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应许的弥赛亚，这个应许的复活，这个应许的未来国度已经进入历史，因为应许的君王已经到来。所应许的王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声援他。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尚未已经部分已经实现了。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项工作是由基督完成的，但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生活。拥抱我们新身份的真相。罗马书第一章谈到关于神的真理。罗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谈论有关耶稣的真理。罗马书第六章和第十一节谈到拥抱关于我们自己与基督联合的真理。联合并不是某些神秘主义观念意义上的我们成为基督，而是与基督联合的联合。这里存在学者们常说的职臣与命令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性的就是我们是什么。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因此学者们谈论这一点时，是指示性的还是命令性的。我们需要成为我们自己。神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他将以色列分别出来，他祝圣以色列并说，你们要圣洁，像我一样圣洁。从中我们看到了新的重要性。同样我们会在第八章看到他，我们会在第十二章第二节看到他，即我们心意的更新。我们学会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首先，这就是使我们得救的原因。他打破了罪的权势。他也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就像我们已经摆脱了罪孽一样。记得在创世纪第四章 15.6 节中，算这个词，神算亚伯兰为义。神算亚伯拉罕为义人。算这个词在罗马书第四章中出现了11次。神算了。但这里他使用相同的术语进行计算。在这里我们要承认自己像罪是死的。神是我们为新人。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观点与上帝对我们的看法一致，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只是同意并接受神已经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基督借着神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我们因着恩典，因着神在基督里的作为而被纠正。起源，一位希腊罗马书注释者，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凡认为自己死了的人就不会犯罪。例如，如果对女人的欲望控制了我，或者对银、金或财富的贪婪搅动了我，而我在心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那么欲望就会立即熄灭，罪也会消失，因为他拥抱了那一切。凭着信心。这是杰拉尔德·布雷对此的翻译。他继续谈到奴隶制。事实上，这个思想是在第六章第六节介绍的，但在12-23节也继续说到这个。希腊和罗马思想家谈到了错误观念的奴役、激情的奴役、不得不依赖他人的奴役等等。犹太思想家在谈到自由时，重视人民的政治解放，但他们也谈到从罪恶中解放出来。他们相信有一天将会有完全的末世解放。现在关于解放奴隶的想法，我们从古代文献中了解了很多。阿道夫·戴斯曼 Adolf Deisman 等一些学者提出了神圣解放的概念，即某人从特定的奴隶主手中解放出来，并被出售为寺庙服务。有些人将此视为背景。在这里将其视为背景的问题在于它并不那么常见， 而且保罗也没有指定那么狭窄的东西。很可能他并没有考虑到更普遍的想法。但在罗马，人们理解这种解放奴隶的想法，因为这种事在罗马经常发生。被释放的罗马公民的奴隶，如果年满30岁并符合某些标准，他们自己就会成为罗马公民，而大多数人都这样做。有时，罗马奴隶主以此作为避免赡养年老奴隶的一种方式。但有些人认为，罗马奴隶主可能已经释放了一半的家庭奴隶，或者一半的家庭奴隶，到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就有机会获得自由。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那么高，但它非常普遍，与我们在美洲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那里只有不到1/10或1%的奴隶在内战之前实际上获得了自由。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有相互的义务。被释放的人仍然会为前奴隶主做某些事情，而奴隶主会帮助被释放的人在政治或其他方面取得进步。而且，一个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基本上，他们都是在正常情况下。但是，如果奴隶主被暗杀而没有查出是谁干的，如果相信是其中一名奴隶干的，那么所有奴隶都会被杀，所有被释放的人也会被杀。所以那里仍然有联系。但保罗比这更激进。他谈到死亡如何结束所有义务。现在我应该提到，当谈到与基督同死和复活时，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有些人试图谈论神秘宗教以及死亡和复活的神。有一些神秘宗教确实谈论诸如死亡和复活之类的事情，但不像耶稣那样死亡和复活。他们没有用身体思考。其中一些一开始就不完全是身体上的。但他们正在考虑季节性复兴。这些神话与春天的新生命息息相关。许多所谓的垂死和复活的神话实际上是在基督教传播之后出现的。其中一些最初是由后来的教父这样解释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借鉴了基督教的元素，当他们提出这个时，基督教已经广泛传播。但我认为，我们确实有一些早期的神垂死和复活的例子。但就人们与神同死同复活而言，这一点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你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发展这个想法，以及它与此有何关联。但当保罗说到复活时，就回到但以理书12:2复活的语言。他描述复活的方式，他用犹太人的方式思考，这是犹太人关于死者末世复活的观念。耶稣是复活的初熟果子，哥林多前书15:20左右。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保罗经常用希腊语说他从死里复活，他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在犹太人的背景下，复活意味着身体的转变，它与自然的季节性复苏或类似的东西无关。所以我想说的是，20世纪初的这种观点现在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是有原因的。你可能在网上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就学者而言，这种说法并不广泛。在第23节中，他将罪的工价及死亡与神白白赐予永生的礼物进行了对比。工资一词通常是军事术语。有些人认为第13节中说将自己呈现为上帝的工具，那里的术语 hyper 也可以表示盔甲或武器，将自己呈现为上帝的武器。他稍后可能会在罗马书第13章中使用这种语言，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细节让我们认为他正在谈论军事意象。但这通常是工资的军事术语。但在奴隶制的背景下，奴隶可以赚取工资，他被称为 peculium， 他们可以顺便省点钱。我之前提到过，他们可以用它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有时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购买自己的自由。有时他们的处境很好。他们是家庭管理者或其他什么。这又与我们在许多其他地方读到的奴隶制有很大不同。有时他们甚至可以，你知道，他们可以购买奴隶。我的意思是，他们正是拥有这笔钱。这是主人的，但基本上是他们的。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人们可以赚取工资。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你可以与4:4中的应用形成对比，人们可以赚取工资，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份礼物。这是一份免费礼物。在古代，当人们想到免费礼物时，他们想到的是恩人，想到的是表达感激之情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希腊语中 ,charis 可以表示恩典、善行和礼物， 也可以表示感激之情，因为这些概念是紧密相连的。第六章似乎不太难理解，但第七章可能是整封罗马书中最具争议的一章。学者们对此经常存在分歧。今天有多数人的观点，而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历史上对罗马书第七章存在很大的分歧。下一节课我们将从罗马书第七章开始。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七节，罗马书5:12至6:23。